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2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了却人心，走向神》。1999年6月，我幸运地走进了大法修炼的，当时56岁，万万没想到自己能成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万万没想到能遇上这宇宙更新、天体重组、万事万物摆放自己位置的翻天覆地巨变，更万万没想到自己能成为正法中主角的一粒子，注师正法的法徒。迫害14年，我是跌跌撞撞走过了这非凡的岁月，但我没有后退以后悔过。弟子从满身的业力、满脑子的人心、人念和各种执着中，从邪恶的迫害与磨难中，最终在师父的法理启迪和棒喝中，真正的认识了法，明白了法理，坚定不移地走在返本归真的回归之路上。人心争斗不是修炼，在那风云突变天欲坠、排山倒海翻恶浪、精进要旨二心自明席卷中华大地，是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于死地时，我难以置信这是党中央干出来的。尽管720开始就铺天盖地的造谣宣传、杀气腾腾的抓人抄家，我始终不相信我做好人会犯法，我不服气，仍然出去练了几天功，就有人找我说，你再练就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要坐牢，这是有意颠倒黑白，还不准人说话，中央一定出坏人了。凭着自己的本性和良知，我决心要把我知道的真实情况和亲身体会说出来。1个月以后，我开始写信驳斥谎言，寄给我的朋友、熟人，又给我身边的人当面讲。没想到我从邮局寄出的信被公安截留，对方收信人被公安带去审问、恐吓，我被监控。第2年夏天，同修从省城带回几份真相资料，我如获至宝，马上到街上去复印、散发。几天后，我被非法抄家、拘留、罚款。2002年至2003年，因传递、散发真相资料，我又被非法抄家、拘留、逮捕、罚款，非法关押3个月，非法批1年半劳教。那时，我一直认为是党内出了坏人，整我们这些好人，所以我与那些警察、社区人员针锋相对的争辩，我指责他们不分好坏是非，陷害好人。在看守所、在劳教所，他们叫纪委来对我宣读开除我党籍的申报材料，我很严厉地说，我提前几次写了退党申请书，你们都不收，整这一大本黑材料污蔑我，除开除党籍， 搞什么开除党籍，什么企图，我不会配合你们。批我劳教，我不签字，他们就去骗我子女签了字。我天天给市劳教委写复议申请，不服非法定罪，后来给我搞成所外执行，要求每天给派出所报告自己的行动。我坚决不执行，这侵犯人身自由的规定。我就是要自由的不断的去外地走亲访友，他们就不放过我的家人和亲戚。我走到哪里，就叫当地派出所扰乱到哪里。我的子女们压力太大了，无奈，我带着老人和丈夫一道迁居到另外一个城市居住。我在原地那几年，很难看到师父的经文和真相资料，加之非法被抓、被关，或外出逃避邪恶，东奔西走，谈不上多学法、认识法理。但人的另一面对法是坚定的，人的这一面又不懂怎样修炼，所以全是用人心、人念做着与人争斗的事。我当时的思想与行为完全是师父在走向圆满中说的。有人觉得大法符合自己的科学观念，有人觉得符合自己做人的道理，有人觉得符合了自己对政治的不满，有人觉得大法可以挽救人类败坏了的道德，有人觉得大法能治好自己的病，有人觉得大法与师父正派。这就是根本执着心没去，不能在法上认识法。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当时我确实不懂什么叫法上认识法，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不知道为什么修炼中不要人心，不懂怎样做是修炼。我从小到大就是邪党文化浸泡中的红人，拔尖的优秀的先进人物，从未接触过修炼，没有修炼的概念，认为修行是封建迷信，这是人的这颗心把我留在这里的。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师父留给弟子去悟道，我却悟不到，这是我根深蒂固的邪党文化意识制约着我认识神。我不敢想我能修佛修道，我只是在寻找人间净土而已。这当然不能算作师父的弟子。我学道法那篇经文时，反复看好多遍都不理解那些内容，这是我强烈的人心、人念和执着阻碍着我认识法。2004年夏天，我被邪恶洗脑般欺骗摔了个大跟头，当时给我身边安了两个监控人日夜守着我，同时610的主任、副主任、市里的有关领导和一些工薪的专门人员，以所谓最热情、最和谐、最关心的态度轮流与我谈话交流。他们说，你以前也当过领导，你是最讲以理服人的，现在给你看阅一本中央处理法轮功的绝密文件汇编，是县团级以上领导看的文件，尤其是文件中污蔑说法轮功与反华势力勾结，是敌对性质的定性等。我拿不准了，固有的思维观念使我深感斗争的复杂性。17天下来，我被造假欺骗了，写了三书，给自己抹上了污点。回家几天以后，一个同修给我一份师父2000年12月在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学完后，我才知道洗脑班用造假文件欺骗了我。当时我痛心疾首，打开大法书，跪着给师父忏悔认错，决心兼修大法，走出人，走向神。我跌跤子摔跟头，仍然走不好人中的修炼路，直到师父2004年9月19号写的《正念中要正念，不要人心》经文看到后才清醒过来。师父用最直白的语言道明了，这回才明白。此后我开始大量学法，清洗头脑的党文化，真正认识法，明白法理，决心把自己全身心融于法中。我开始反复看听九评共产党解体党文化，一边又加紧学法，同时把师父所有的讲法经文从后到前通读后，又把导航中的讲法及精进要旨反复学背诵，红吟抄写转法轮，还要抓紧做讲真相救人的事。每天时间不够用，我从不睡午觉，不闲逛闲聊，不看电视电影， 每天只睡四个多小时，每夜3:50与全球同修同步练功，同步发正念，虽紧张但很充实，也不觉累。另外就是下大力气，把自己空间场散发邪灵信息的所有食物扫地出门。我把一书柜的马列毛邓著作、所有邪党文化的书、报刊、小说等，以及一大箱多次在县市省全国的干校党校学习的教科书及180多本学习笔记，还有几十张先进劳模奖状奖章，全部处理掉，包括那些旗徽用品等。这是我与书记丈夫为邪党卖力一辈子，搬家几十次谁也不敢动的重要东西。丈夫虽没修炼，他常看酒瓶及真相资料，他知道那8000万冤魂、那摘器官活杀人的滔天罪恶。尤其是师父救他几次大难不死，我这样做他无话可说。师父看我能勇于从地上爬起来，从内心真正的学好法、认识法、融于法，师父就把我当作弟子看护，并看着我修炼。2009年以前那几年，师父曾分别3次来到我梦中点化我，那是清清楚楚、历历在目的深刻场景。尤其是最后那次，我是在梦中参加法会，积极发言，心想我发言稿写得不错。会后师父到我家时，我正准备好好睡一大觉，师父说你还有作业要做。这是师父点化我不要骄傲显示，还有很多该做的事我没做。这句话一直鼓励着我刻苦耐劳、精进实修。因我心到一地，不认识一个同修，我就自编手抄自记真相劝善信，给公检法司、政法委、610、国保等部门及领导人。我曾得到一份翻印辽宁律师王永航写给最高司法机关的公开信，昔日铸大错，如今亦肃清疑惑。我分成几次摘抄要点，结合本地情况编写成信，寄给当地政法部门及党委、政府机关。当时我还编写一些不同内容、不同风格的真相信，并抄写工整后复印多份，寄给我能得知地址和姓名的人。2007年，我开始学电脑、学打印后，有了正规资料，我就大量广泛的邮寄真相信。2009年6月，因欢喜心显示心和不注意安全，被邪恶非法抄家劫走所有设备。我在师父保护下正念脱险后，流离失所1年，流落在外，到处清查很严，没人敢接纳我。这对一个60多岁的老年女性，心理承受会马上垮掉。我冷静下来，想着师父在身边，就把自己当作出来云游吃苦的。不久我到了一个边远县城，随处都能遇到讲真相的同修，我被安置下来。这里的同修非常精进，带着我实修，每天只能睡3个多小时，其余时间满满的安排做3件事，每天煮1顿稀饭，吃2顿，早上上午在外讲真相，下午学法，晚上切磋交流，然后出去粘贴不干胶、挂标语，有时放气球、真相标语，相互举止言行，只要有一点不像修炼人，马上有人纠正。这是一所实修的学校，对我帮助提高很大。1年我走了5、6个地方，帮助9个人走入大法修炼。在听过我讲真相后，有10几人因遇车祸、大病、灾难中得福报，转危为安。我自己也在2次危重大病假象的大关中横下一条心，发愿去留由师父安排的一念中走了过来。2007年我被摩托车撞翻在地，2011年我又被汽车撞倒在地，还有2次走路把脚摔肿。在这些大难大关面前，我会马上想到我是修炼人，没事，全盘否定旧势力钻我修炼有漏的空子，从而向内找，请师父加持，我都神奇的很快就没有事了。还有很神奇的事是，这几年邪恶多次绑架我都未得成。2008年3月，我学会了电脑打印后不久，几次发现电话异常，我就拆了电话和宽带， 随后一个警察敲门找我，我不开门，他就走了。这时我一个念头出来，要救他，他已下了楼。我把他叫回来，念很正的给他讲真相。也许是我的正念触动了他背后的邪灵，他坐立不安，心神不定，搭话结结巴巴，东扯西拉，十分钟左右。我老父亲开门进来，他趁机狼狈地跑了。因为我一开始就叫他留下姓名和电话，当晚又给他写了一封比较全面的真相信，实名寄给他，以后他没有找过我了。2009年6月，女儿一人在我家时，公安国保十多人一伙非法抄了我家，抢劫了我所有做真相的设备、资料等物品。我在外不知道，晚上回家，在大门口守着抓我的人却没有看见我。我回家才知道，这次来势凶恶，我决定必须走脱。早上5点出门，我发着强大正念，请师父加持，求师父下个小雨，我好撑伞。果然天上下起小雨，我打着伞，从大门口照着白瓦的大灯泡及三个恶警身边正念走脱。黑夜中刚出门，一辆出租车开到我面前，我空着手远走他乡了。2010年11月，人口普查，邪恶三次到我家找我。第一次我刚出门办事没找着，第二次在外办事没有按时回家也没找着，第三次是晚上8点半来敲门。我在家刚要开门时，突然想起在猫眼看一下再说，一看是保安带着几个身份不明的人，我不开枪不理，马上立掌发正念，他们打一阵子门只好走了。2011年，邪恶又在城里绑架大法弟子，两个同修提了两大包真相资料打电话叫我出来，他们说得知邪恶要绑架他们，叫我收藏这两包资料。街上到处是摄像头和便衣，显然我接过来不危险吗？但为了同修安全，我顾不上想了，冷静地发着正念，提着两大包走会儿路，搭会儿车，走地下商场，再走转弯抹角的农贸市场，到小区上楼给另一同修放一包，自己提一包下楼出了前门。后来知道我刚出大门，国保大队的4-5个人就堵在前后门等，但扑了个空。2012年7月6号，我去一个点拿资料，谁知那时正在那里非法抓人抄家。我在楼下打电话，以往去不打电话没人接，等了一下又打不通了，我就没上楼去，但另外两位同修走到那里就一起被绑架了。我体会到只要随时做到正念正行，师父及护法神一定保护弟子。
下面请听大陆辽宁抚顺大法弟子谈邮寄真相信打语音电话的体会。下面是我邮寄真相信打语音电话面对面讲真相的一点经历，选几个小片段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交流。一，用书信讲真相。自从99年425向国家领导人寄信讲真相后，我就走上了向世人寄信讲真相的经历。记得第一封世人真相信是写给我中学的一位老师，告诉大法的美好，我身心的受益及兼修到底的决心。刚开始寄的数量很少，后来也不是很多，但我一直坚持做着。我住的小县城内当地就一个大邮局，大约2002年左右桥头又建了一个邮局，一共设了5个邮局，站在中间那个邮筒位置就可以望到其余的4个邮筒，围着5个邮筒走一遍才用20多分钟，就在这个小范围内一坐就是10多年。开始自己买邮票、信封、查邮编，每周至少去一次邮局，都很顺当。 后来同修帮着批发邮票信封，自己又手抄了一本全国各地的邮编，几乎不去邮局了。邮寄真相信主要对象是公检法610各个社区各个单位参与迫害者，明慧网曝光的各个监狱洗脑班人员，也有世人。我邮信的内容是两份真相传单，一张是我用心写的劝善信，我觉得这样会打动对方善的一面，再加上是亲笔写的，使对方感觉到是为他好，目的是让他把真相传单看完，这样很费时间，我就买了一盒复写纸，比如给同一部门写的，我就垫上复写纸，就省了不少时间。寄特殊人，我就用手写真相邮寄，最难的要数邮寄了。一般雨天、热天是打伞寄信的好机会，前几年还穿过儿子的校服混在学生放学时寄，有时儿子同学也帮着寄，有时也在乡下寄。在2003年的时候，我无意中打听到每天走两次信，我就上午邮寄五六封字迹信封邮票都不同的真相信，下午再邮五六封。我的弟弟同修也是上午下午这么寄，寄了一周以后发现有人盯梢，就改变方式，同修轮换邮寄。每次写好的信，我都对着信说，在数不清的信封邮票中，能被选中注释正法是最幸运的生命，一定要保护好真相资料，安安全全送到世人手中，你一定会有好未来的，不留指纹，不留笔迹。接着念几遍正法口诀，自己留一部分，剩下分给同修，在邮寄的时候继续发正念，每周能寄30来封，虽然少但做得很认真，反馈回来的消息也挺好。有个当地同修的丈夫大法弟子被非法关押的监狱，几乎每月寄一次真相信，坚持了一年。有一天，这位同修家属接到该监狱警察打来的电话，说他们那里老接到信和法轮功资料，小字写的还挺立正的，还有本地一位公安局副级干部的家属转告一位大法弟子，他现在知道大法好，已经不管法轮功了，不用寄信了。2012年9月25日，本地有21人突然被绑架，其中15名大法弟子，6名大法弟子的亲朋。公安局又在各个道口安装了高清晰摄像头，各个油桶周围不止一个摄像头。我就自己寄，每周寄2次，除了给本地政法委、公安局各个社区人员邮寄外，从明慧网上报道出来的既没登电话号码也没登邮编，只有地址又亟待帮助的地方寄信，包括营救同修的、制止邪恶的，还有被邪党欺骗的单位领导。目前正在给一个迫害比较严重的地区，共12个社区100多人邮寄真相信，每位社区主任、书记等头目，我都认真地写一张劝善信，外加2张适合他们的内容的不同传单一起寄出。由于时间问题，我就把一部分社区的一般工作人员分给了另一名寄信的同修。师父说，做什么事啊，有始有终，把它做好。选自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在寄信这条路上，前面无论是鲜花还是险阻，我都会坚定地走下去。二，用电话讲真相。2011年，同修送给我一部讲真相的手机，有时间我就去打语音电话，发彩信、短信。今年我是用209打语音电话，我是先把3个不同内容的语音电话约10分钟合并在一起给对方播放，听明白的对方直接从电话里说同意退，听得挺好没表态的就打过去电话再劝退。去年12月份一天傍晚，一位外地男子听完了近10分钟的语音电话，随后把语音关掉，我再直接把电话打给对方，问他刚才听明白没有。他说，说的倒是挺有道理，但还得在共产党手下吃饭。我说，饭钱是自己付出挣的，也不是共产党的，只是从内心声明退出，也不影响你的工作生意，平平安安生活不好吗？他支支吾吾的，好像不太相信。我说，再给你播放一个吧。我给他回拨了一个语音电话，电话里传来又打过来又打过来，好像一帮人在喝酒吃饭。他们听完一个语音电话，我又关掉语音，把电话再次打过去，问对方听明白没有，他还不表态。我知道很多人在听，我说再给你播放一个，他们又听完了一个。我就这样播放一个语音电话，再打过去一个电话，就这样反反复复4个来回，近40分钟， 该知道的都听完了。最后我打过去电话说退不？他带着戏谑的口吻说不退。我说行，就挂了电话。大法慈悲于你，但威严同在，岂能这样儿戏？我把这个号记下来。第二天中午我又把电话打过去，他很顺利地退了档，同时心里也祝福着和他一起吃饭听真相的朋友们都能三退，选择一个好的未来。还有一次，一个退休的老人也听完了十分钟的语音电话，我打过去电话说您好，刚才这个语音电话不知听明白没有？挺好，听明白了，他说。我说您是党员团员还是队员吗？他说啥都不是。我说您上学的时候没戴过红领巾吗？他说戴过。我说那也得退，您随便用个名，真名小名化名都行，您知道退了就行，平平安安的多好啊。他说我得考虑考虑，不过以后再有这节目告诉他。我说现在就给你放节目。我给他播放了莫让古罗马人的悲剧在自身重演，禽流感前三退保平安两个语音，结尾中里面的播音员说我现在就帮您退，请问您是党员团员还是队员？对着电话说同意，并用一个喜欢的名字时，这位老人郑重其事地用洪亮的声音喊出同意敏丽。播音员说了两遍，他也喊了两遍，我激动的眼泪都流出来了。打语音电话很磨练心性，拨打时什么喊的骂的退的不退的什么人都能遇到，刚开始心里不舒服，见到同修就叨咕几句，现在对方什么态度我根本就不动心了，只要把人救了其他的都无所谓了。三，面对面讲真相。在日常生活中，如走路买东西坐车等遇到的都是与我有缘的人，我都主动去讲真相。一天要买个搓澡巾，不知不觉走进了一家我不喜欢的商店，说不喜欢是因为以前这里的主人讲真相，他根本就不让说，那个架势呀，恨不得要打你一顿，他老婆也是这个劲儿，我就只好趁买东西时把真相小册子真相年历悄悄放在他的商店里就离开。这次就男主人在，我拿起搓澡巾说这可是一个老货，一般商店可买不着啊。他的脸总算有了笑容。我环顾了一下四周，自言自语地说你家的货真的不错。他自豪地说有多少店都开黄了，我开店38年了，开始是给单位开的，自己开店18年了。我说心好货真，生意就好，现在做点买卖可不容易，人心变坏了灾难也多。他说是呀，你看报纸报的，国外这个灾那个祸的一直不消停，咱们国家还是比较太平的。我说电视上的话可靠不住，你看以利神害了多少人呢，那可是中央电视台的广告啊。我又说文革你也不会陌生，你说共产党规定的右派臭老九四类分子，其实他们都是好人，咱上学时都学过夜半鸡叫，你说半夜去地里干活能看见吗？那个邱少云那个身上的火烧了半个身子，手上带的手榴弹却不爆炸。还有那个雷锋，一个军人随随便便离开军营去火车站送一个不相识的抱小孩的妇女，走到哪儿都留个照片，这可能吗？他静静地听着。我接着说共产党搞的各次运动害死了8000万无辜百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老天能放过他吗？为什么要告诉你天要灭中共三退保平安？共产党是由党员团员队员组成，不声明退出就跟着倒霉，退出就平安了，可以用小名化名退都管用，什么都不影响。我又问大哥贵姓，他说姓吴。入过团吗？入过团队。我随口说出用小吴退了吧，他点了一下头。他说你多大年龄了？我说你猜猜。他说37、8岁。我说快50了。他有些吃惊，指着凳子高兴地说坐下再唠会儿。我又给他讲了天安门自焚伟案、活摘法轮功器官、大法红传等。我也讲得差不多了，顾客也进来了。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 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下面请听河南大法弟子的文章，什么也不如救人急。往日不堪回首，我今年64岁了，回想过去生病的日子真是不堪回首。我24岁结婚，生了2个孩子，月子基本都是自己照顾自己，生活艰难，吃了上顿没下顿，经常借米下锅。月子坐下了很多病，患有严重胃炎，一点凉东西都不能吃，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膝盖疼不能下蹲，就是三伏天也得带着厚厚的护膝，腰椎间盘突出，腰疼得直不起来，经常拉痢疾，拉得全身没劲儿，支气管炎，冬天就喘不上气，脚后跟疼，疼得没法走路，内痔非常严重，经常便血，还有脂肪肝，半边头疼等等。这些病伴随了我20多年，我39岁就停经了，经常住院，经常借钱看病，成了一个药篓子。要不是为了2个孩子，我早就不想活了。迫害中坚定修炼。1996年底，大儿子告诉我法轮功挺好，我就跟着学了。学了3个月后，师父就给我净化身体，吐了许多脏东西。吐完后身体就好了，让我见证了大法的神奇。1999年720邪恶铺天盖地的迫害法轮功。邪恶的610把我丈夫的工资扣得每个月只发300元，一直扣了1年多。大儿子被610迫害，停了3年工作，全家6口人一个月410元艰难维持生活。丈夫把中共对他的迫害气恨都转嫁到我和大儿子头上，天天骂，天天逼我不让我练功。丈夫说，从结婚到现在我从来没有求过你，我给你下跪了，你别练了。我说，你说什么都没有用，我练定了。1年多后，丈夫承受不了邪恶的迫害，和我离婚了。离婚后，丈夫感到我练功人善良，觉得离婚不对，7个月后又复婚了。从1999年被迫害后，我6次被劫持到洗脑班，被非法劳教3年，被非法加期2个月。将真相撒遍周边。2000年的春天，为了教世人明白真相，我从同修处拿了1000多张真相资料带回老家，睡梦中做了一个梦，梦中看见泰山就踩在我的脚下，而且越来越小，先后明白这是师父在鼓励我，我就更有信心了。我用3个晚上把这些真相资料发遍3个村，因为老家村周围没有修炼人，我就多次回老家发真相资料，有3次做的面积比较大。发完真相资料也没进家门，就在外村路边待了一夜，第二天就返回来。有一次我带了20多套大法真相挂展，就是真相资料过塑后用绳子穿起来挂出去，不怕风吹雨淋。一次我和我表姐连夜跑了6个村，把100多张光盘和真相小册子挂在菜地里村口，不干胶贴在公路边，我们连贴带发走了50多里地，大腿根磨得血糊烂，虽然累，我们心里高兴。这几年我在本村发了4遍真相资料，周边20多个村基本都发了一遍。我经常和同修配合，在我们居住的家属区里发真相资料，上楼道把真相资料挂在门上，多次和同修配合骑自行车去周边农村发真相资料，在周围的农村都发了一遍。
我们还把农村浇水灌地用的一种透明的硬粗塑料管从中间剪开压平，把印好的法轮大法好的字拓在硬塑料片上，然后用刀尖刻下来，就是一张可多次耐用的真像板。我和同修配合，一个人用手固定住真像板，另一个人用红色喷漆罐喷真像板，一个真像标语就出来了，特别适合用在白色墙上。邪恶做了有污蔑大法的展板，我就买来鸡蛋黑漆，先把鸡蛋弄个玉米粒大的小眼，把蛋液倒出来，然后用比较硬的纸卷个漏斗，将黑漆稀释拌匀，搅入空鸡蛋里，再用透明胶贴上。不管是社区路边有污蔑大法的展板，离三四米远把鸡蛋扔上去，大的扔两个鸡蛋，小的扔一个鸡蛋，就面目全非了，过两天自动就换了。面对面讲真相救人。从2010年起，我开始出去面对面讲真相。一次我看见一个又瘸又拐的老头很可怜，我就给他讲真相，没想他非常恶，说我反党还要告我。我不动心，继续告诉他贵州平塘县有块藏字石，石头上有六个天然形成的大字，中国共产党亡，是天要灭中共，告诉他法轮功是受迫害的。他虽然没接受，但也没那么饿了。有一次我给砌墙的民工讲真相，给他光盘，没想到他接过光盘打电话举报我，还说法轮功天安门自焚。我告诉他天安门自焚是造假的。我问他，你见过有这样自己省吃俭用，将节省下来的钱每天都是几十元用来做成真相光盘告诉别人真相，有这样的坏人吗？法轮功是救人，告诉你真相，大灾难来时你能保平安，是为你好。他听后说，你快走吧，我已经报警了。他使劲推我自行车让我走。像这种不接受真相的人还是少数，愿意听真相的人还是大多数。有的人不让走，非常愿意听真相，都是多次感谢。我让他们感谢师父，是师父让我救人。有的明白真相的人说，你们法轮功真厉害，法轮功师父真了不起。中共迫害法轮功这么多年了，你们还练呢？我告诉他，法轮功确实是练了身体就好，好多人都是在医院看不好的病，练法轮功练好了。什么也不如救人急。我基本上是每星期出去四五天，要是几天连着不出去，身体就不舒服。有一次连着几天不出去讲真相，晚上睡着做梦，在无边的大海里有许多人被淹，海里有许多海带阻拦着人们上岸，我急忙下海救人，岸上的人还对着我喊，快去救人，快去救人。醒后知道是师父点化我，什么也不如救人急。还有一次做梦，有两个小孩在玩，旁边有一个无底的深井，我不让孩子去井边玩，一个孩子非要去，结果掉下去了，我一个猛子扎下去，一把把他抓上来。醒来后知道因自己不精进，师父又在点化我抓紧救人。2011年我有一次发高烧，什么都不能吃，吃什么吐什么，喝点水都从鼻子流出来，三天没吃一点东西，嘴上烧的都是泡，全身疼。当时我嘀咕，这是不是遗传呢？我妈是食道癌去世，我姥姥是食道癌去世，还有两个叔伯姨也是食道癌去世。心刚一动就想，不对，师父在法轮大法义解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中讲，真修的人没有病，这不是病，是假象。结果三天过后就好了，第四天我就又出去讲真相了。2010年我在讲真相时引导了一个新同修走入修炼，当时我让他听大法弟子的歌曲，第二天他说大法弟子的歌曲真好听，他要直接听师父讲法。他从下午6点开始，一夜就把师父九讲法听完了。他跟我说，师父讲的真好，这功真好，我跟你学。我教会他动作，他就回老家了。他在老家没有联系上同修，就经常和我联系。2012年春天，我带了200多份真相小册子光盘，用一天一夜做了17个真相横幅，还有不干胶，和另外一个同修提了2大包真相资料到这个新同修的老家。那个同修发正念， 我和新同修两人带着横幅、不干胶、彩色粉笔、彩色蜡笔，在公路两边、山上，能挂的就挂，能贴的就贴，能写的就写，走了14个村，发了2天，把大法的真相带给了当地的乡亲们。2012年5月，我带着光盘出去讲真相，带的光盘发完了，第二天又带了5张出去。要走时，因执着心想买点青麦子回家吃，给了老乡2元钱，买了一把青麦子。这时来了一辆警车，下来3个恶警，把我的包抢过去，打开看有真相币、护身符，就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我大声说，练法轮功怎么了？按真善忍做好人。这时周围盖房子的老百姓都围过来了，恶警想带我走，我就求师父发正念，就不配合邪恶。恶警给我拍了照后，抢走了我的钱包和自行车。围观的老百姓说，这是什么世道，警察抢钱包、抢自行车，知法犯法，这是什么警察。回家后，我及时通知同修，大家帮我发正念，结果什么事也没发生。通过这件事，我体会到整体配合的力量。现在只要天气好，我都坚持出去讲真相救人。我平时不管买什么都使用真相币，每个月300-400元，有打印的就用打印的，打印的用完了就用手写，一直到现在真相币用的都挺顺。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甘肃大法弟子莲子的文章，和同修配合，在做生意中讲真相。有一位外地同修，因迫害一直带着小女孩流离失所，他们到我市，那时我也被劳教迫害1年，刚刚出来。师尊点悟，和同修共同配合。在我被迫害的这1年里，我的亲人和家庭也受到很大的伤害，丈夫因我不在而染上了赌博的恶习，有了外遇，孩子的学习成绩也直线下降。我在被劳教之前经营的餐馆生意也一塌糊涂，丈夫还赊欠很多商贩的钱。回来后看到这些事，想起师尊在转法轮第9讲中所讲的法，单位不景气，老人病了，孩子打人了，爱人外遇了，现在这些我都遇上了。虽然形式不同，可触及心性的难度是一样的。当时我真有找一根绳子挂上的想法。99年之前看到这段法，那时自己还想，谁还为这些事挂绳子呢？多划不来呀。没想到自己亲身在迫害中遇到了，真像没活路了一样的难。作为一名维护法的大法弟子，该怎么办呢？我多次问自己，我悟到家人也是被害者，只有放下自我的感受，挽回这一切强加迫害的损失，在各方面都做好，让众生看到大法的美好，这才是师尊所要的。在这样正悟的基点上，师尊也给我安排了和同修配合的路，来实践我在法中正悟到的法理。当晚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我在爬山，快要爬到山顶时，突然山顶往前突出，我怎么也爬不上去了。就在这时，我看到在山梁的那边也有人和我一起往上爬，他把胳膊伸过来拉我过去，在他那边一起爬上了山顶。第二天，这位外地同学问我和他一起合伙做生意的事，他也做了一个梦，梦到他带着小孩在很泥泞的路上走，看到有个人也在泥中行走困难，他正在想帮不帮呢，有个思想告诉他，要不帮别人，到时候自己遇到困难时也没人帮，所以他就把那人拉出来了。就这样，在师尊的点悟下，我俩合作生意走到了一起。我俩在配合中更多的是交流怎样更好的多讲真相，让众生明白真相，发挥各自的特长，互相在配合中完成讲真相多救人的誓愿，共同配合讲真相救人。刚开始我俩下班后经常带着资料来街面的各个门面店、居民楼和平房的发放，可是时间长了就觉得周围的街面门店都发过了。交流中我们悟到，要想让更多的众生明白真相，
只有这一个项目是不行的，要有更多的形式和机会接触众生，给他们讲真相。但在街道上随便拽住一个人讲真相还不好意思，也不好讲，我俩悟该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就利用下班时间主动去认识更多的人，去小餐馆吃饭就跟邻桌的人主动搭话，熟悉后两桌拼一桌开始聊天，找话题讲真相，遇到单纯的人当时讲真相就劝退了，遇到受党文化深的人就把真相先讲了，再把一个个的电话留下，以后给东西和单独劝三退。有了这样的愿望，师尊把认识众生的路给我们打开了，我们认识的人也越来越多，他们有不同思维、不同阶层、不同行业的。我俩用正念讲真相劝三退的事做得紧张而繁忙，师尊安排的众生也是一圈一圈的，工程行业、服装行业的，有一段时间都是拉油罐车行业的。同修开玩笑地对我说，这几天我俩进到油窝窝里了，因为只要认识一个人，他就会在他的朋友们聚会时把我们叫去参加。我们悟到师尊都把讲真相的平台铺好了，就看我们去不去做了。那时白天上班，下班还要出去，有时候懒惰心就不愿出去了。同修的小姑娘也是小同修，说你们赶紧去讲真相去吧，我一个人在家待着不害怕。就这样互相在正念加持中又去了。在饭桌上吃饭的时候，同修默默地在发正念，我聊天找机会往大法的真相上拉话题，等讲开了，两个人一同斗讲，效果都比较好。后来在师尊的加持下，越讲能量场越大，自信的心态也在不断地扩大，讲真相救度众生的群体也在扩大，上升到公安、司法、处级高层领导也都认识了，这下难度也大了，需要我有更强的正念才能使这些人得救。这些人中毒很深，接触中要各方面遇到的难度大了，我俩抽时间换修，在家学法，只有法才能打开我们的智慧，破除一切阻挡。我们讲真相的观念和执着心在法中明白后，接触各种不同思想的人，我们用法给予不同的智慧去讲真相，过程中也触及各种自我的人心畏难情绪，也会遇到各种的诱惑，看你动不动心。就像师尊讲的，云游是相当苦的，在社会中走要饭吃，遇到各种人讥笑他、辱骂他、欺负他，什么样的事情都能遇到。他把自己当作练功人，摆正与人的关系，守住心性，不断提高心性，在常人各种利益的诱惑下不动心，经过多少年他云游回来了，转法轮。真有说你好的，也有说你不好的，看你动不动心。遇到难度，真能打击讲真相的心性。我俩不断地总结不足，交流沟通，智慧和正念不足时就调整心态，在家多学法，随着学法找自己，事情慢慢有了好转，众生又都接受真相了。在这讲真相的过程中，向内找能修去好多人心，也越来越会理性、祥和、平静，怕心也越来越小，正念也足了，就是时间紧不够用。现在法中升华的我们，在自己的店铺里也敢讲真相了，刚开始只能一对一的讲，现在观念不断的在法中改变，来一帮顾客我俩特别高兴，不希望错过这一帮子人，真相也讲了，三退也做了，生意也没耽误，两全其美。看了师尊讲的神运救人的法，我俩又面对面发放神运光盘，顾客少的时候他卖货，我抽时间回到住处去准备我们下班后所用的东西，下班后我俩各背一包，再提一袋子到街道马路两边分开，他在那边，我在马路这边，互相都能看到，可别人不知道我俩是一起的，一边发一边走，路人都喜欢接受，发完后互相一等就回家了，等下次再换不同方向的马路发。现在做起来心情比较轻松，心里也很少有压力，各方面更加如意的能发挥。我上班离家单程一个小时，还可以在车上适当的时间段打语音电话，效果也很好。在我俩的配合中，利用常人的一切方式都在做好三件事，什么都别想，师尊给我们安排的也是最好的，在三件事中升华自己。在讲真相实践中，遇到各种事和不同的思想，用法向内找，修去各种人心， 师尊在《精进要旨》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事事都用法应对，又能修出各种智慧，真的感恩师尊，感谢同修的配合。师尊讲，而他博大精深的内涵，只有修炼的人在不同的真修层次中才能体悟和展现出来，才能真正看到法是什么。精进要旨博大，什么都别想，做好三件事，一切有师尊安排。我的家在这七年中变化很大，丈夫现在也改掉了所有的恶习，家里洗衣做饭他都一手承担，孩子也考上了大学，家里一切都平安顺利。和我一起配合的同修也在本地买了房子，孩子也健康的成长，上学也很稳。在这几年，同修虽然离开家乡在外，可老家讲真相的事儿也没落下。师尊在梦里点化他，梦到多年不见的同事和朋友要讲真相，所以他每年都利用逢年过节的时间回老家，给家里所有的亲人和同事朋友讲真相，做了三退。我这边也一样，什么也没落下，这一切都是师尊的安排和我们互相配合的结果。如果是一个人，就很难在各方面做得更好，也没有自由的时间。在配合中，我们真正成了姐妹，互相尊重和包容，我们很珍惜现在的配合。两家的娘家和婆家人都认可我们，我俩也都因讲真相的需要去过两个人的老家，家里人也都支持我们好好做，很佩服我们长时间愉快的合作，从内心肯定了大法和大法弟子的了不起。还有进货接触的商户们也都很佩服我们长期的合作，我们告诉他们，我们俩是有信仰的，信仰真善忍，我们一切都按真善忍来指导合作，让他们知道法的伟大，没有伟大的法，也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合作。我们不仅合作愉快，而且赢得了敬慕的眼光，我们给了他们光盘，讲了真相，他们都愉快地接受并做了三退。我们同商场的同事们觉得我们生意也好，每天上班看到在一起总是乐呵呵的在聊天。其实我俩在遇到问题时经常总结交流呢，下班也看到我俩干什么都在一起，很知己，所以很羡慕和好奇，总问我们是什么关系，合作得这么好。为了他们好理解，我俩刚开始告诉他们我俩是表姐妹关系，再后来悟到这一切都是法的威力才能做得这么好，应该更好的证实法，就告诉他们我俩是好朋友，因为他们背后都知道我俩是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我们为了在店里长期和顾客讲真相，所以暂时在商场没有直接公开身份，在给个别的同事讲真相三退和在店里我俩看书时，他们能猜到我俩是同一信仰的人。有时我们在店里给一帮顾客讲，声音也比较大，他们也能听得到，他们还是问我们怎么分的钱，怎么个合作法。我们简单的给他们讲了合作的心性和方法，他们很羡慕。其实我们很简单，没有账本，不用记账，也没有进货本，支出也不记，也不点货，所以省去了好多麻烦。就凭各自在法中的心性，有问题自己向内找，用法去衡量我们做的事符不符合法理，自己不用时时盯着对方，看到对方不好的一面就善意的提醒就完了，不再去执着对方的不足。我们悟到都是大法弟子，有师尊管呢，更好的各自管好自己就行了。要有问题做不好，师尊会点化的。每天的营业的钱同修放在家里，我们彼此都很省心，他比我细心些，也比我操的心多些。我俩说好的所有救度众生的钱和我俩的电话费、上班吃饭的钱和他家里的一切生活费用都用店里收入公款支出。因同修家只有一个小女孩，大姑娘都在外地打工了，而我基本隔一天回家一次，一半时间都在同修家里。要是需要做东西或下班两个人出去讲真相太晚了，也只能住在同修家，吃住都在一起了，再留些进货的钱，剩下的我俩平分拿工资，剩多了多拿，剩少了少拿，哪个月没了不拿也很简单。我俩所有的事基本上不让别人插手，两家的家里人不让他们在我们生意和所有事上参与，生意上我全听他的安排和运作，我只有善意的建议，不坚持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因为一山不能有二虎，不能因为坚持自己的对而造成间隔和矛盾，店里的事全由他把握，而我在外多跑些， 总之，谁在哪方面多付出少付出，都在大法指导下各自向内找，舍去自我，归正不纯的思想，继续往前走。我们只能走在师尊安排的路上，按师尊的要求去做，在三件事中配合好修好自己，更多的多讲真相，用法给予的威力救度世人。
下面请听几篇修炼交流摘录。在家庭这种环境中修炼，有些事情很难把握，实际上也能检验出你在对待放下名利情的各种执着中修得扎不扎实。你是时时刻刻把自己当作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来世干什么来了，还是过人的生活来了？如果人心的一丝一念出来时，你不及时把它抓住清除它，那么它就会放大扩大，让你陷在其中出不来。家里常人在你面前一幕幕地表演着人的自私自利、欲望、贪婪等，例如生活中的小事，吃菜，把自己爱吃的好吃的都尽快地放到自己的嘴里，丈夫的工资就不给你，有时他们还说这也不干净那也不利索等，就看你的心怎么动。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因为一个人想得度，人就必须亲身在这个艰苦的环境中，在困难中，在利益中，在情欲中走出来。任何事情都会牵扯到修炼人的切身利益，任何事情都触动着你这个人，你的思想情绪，你的心性，你的思想中执着的东西。你怎么去走，选择什么，那就是不同。相反的，那就是常人。你能够从常人的理中走出来，从常人的执着中走出来，你就是神。其实多学法，法学的扎实，那些看似挖心透骨的事，就像一缕清风一样飘过。选自文章《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的生活方式去修炼的体悟》。回过头反思，向内找，自己认为去除利益心方面能处理好，可一点小事儿就暴露了。再仔细找找，还有许多，比如在用公司配备的纸巾办公耗材时就大手大脚，公车驾驶时就大脚油门猛加速等，不太按照驾驶要领。法理都懂，那自己平时为什么没发现？一则平时经济条件较好，利益矛盾方面显得比较少，自己感觉良好，实际是自己高估自己，反而忽略了向内找。二则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私心、利益之心已经被掩藏在一些形成的习惯中了，使得自己难以觉察。所以说，修炼无小事，从中悟道，过关不一定都是惊天动地或者什么大事，细节和小事一样可以提高。作为大法弟子，一定要注重生活细节。另一点是，一定不要把自己看得过高，有认为自己还不错的心。这个心像一层隔膜罩在问题上，有问题难发现或根本不去找自己，高估自己实际是一种傲慢，而修行人需要的是谦卑，低头向下看，才能看到修炼路上的泥沼和陷阱。选自文章《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